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相信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穿上潜水装参观比利时的水下漫画艺廊，
恶行零容忍，世界知名旅游地点尝试规范旅客行为。第一则新闻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某一集里面介绍过立陶宛，然后立陶宛它其实算是一个高纬度国家，但他们其实有蛮多湖潜跟河潜的一些活动嘛。
对，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讲到立陶宛，他们有一次曾经在一个湖里面办一个艺术展览。
对，
那这个展览就是你要潜水下去看艺术作品。其实我觉得比利时这个感觉好像还蛮相似的那个概念。
我看到他那个是说他是在有点像潜立方的地方
啊。OK， 所以它是一个室内像很深的泳池，
对，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漫画的展示。
嗯，
其实还蛮好玩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发挥比利时本身的特色，你知道为什么吗？
《丁丁历险记》啊，
你又破我梗，
你就是要来被破梗的。
你就让我 show off 一下会怎么样？
你没有宅属性，不好意思，
我没有宅属性，可是我是欧洲人啊。
哦，
你为什么那个沉默是什么意思？
你有很多半个，你已经不止一个了，
大家超过一个也没有关系啊。反正我是灵魂上的欧洲人，自己讲没有啊，就是因为其实比利时的漫画产业跟漫画文化算是蛮发达的嘛。那《丁丁历险记》当然是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作者就是 Elsie， 他是非常重要的国宝级画家嘛。
嗯，
可是其实除了丁丁之外，比利时有非常多的漫画，所以在布鲁塞尔他们就称为是欧洲的漫画之都这样子。
那你讲一个。这个沉默是
一时之间我也忘了。没有，我有看过一些欧洲漫画啦，但是我现在太久有点想不起来。但是比利时有一个漫画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去布鲁塞尔可以去参观一下哦。
你好心虚哦，
你不要攻其不备好不好？你让我先准备一下嘛。对啊，反正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但你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水下漫画艺廊啊，他是一个特殊的活动吗？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特展，或是他是常设的，或是怎么样？
他好像是一个特展，但是因为这新闻有点之前，就是蛮早找到的新闻，所以我有点忘记了。
OK，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他展到什么时候。
嗯，
哦，但如果你自己到比利时，你会想要去看这样的一个展览吗？
你说特地吗？
不是啦，就是如果你刚好有去到比利时，然后有这种水下的漫画展览，你会想去看吗？
要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它是说什么某某漫画的特别版本，我可能就会想要看。
不是啊，可是你也没有在看欧漫啊，欧洲漫画你应该没什么认识吧？那对你来说有差吗？
就是它不一定是欧洲漫画啊。
哦，可是因为我是想说，他们展的话，应该会是以他们自己的漫画为主吧？
哦，就可能再看看吧，就看那个画风有没有喜欢。
所以其实你好像也没有很想去。
就它不是一个很必要性的行程啊。
可是你要知道布鲁塞尔是没有什么景点的地方哦。
为什么要开地图报攻击那里？
不是因为很多人去比利时都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我自己喜欢啦，
嗯，
我去了布鲁塞尔好几次，我还蛮喜欢那个城市的。
嗯，
但你真的要我推荐说什么去那里观光干嘛的，我可能也说不上来有什么地方好
逛。那你现在有可以跟人家讲去看一下水下漫画。
但也要大家有会潜水之类的吧。
嗯，
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会考虑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个人没有很爱游泳。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还好吧，
没有，我就是很害怕走在游泳池那个湿湿的地板
上。哦，那我懂，我也不喜欢。
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吧？我觉得，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跳过洗澡直接回家。
哈，什么？我听了什么？
就赶快擦一擦，然后赶快回家，回家再洗啊。因为你不会觉得就是洗完澡之后再走那个湿湿的地板，你就会觉得脚又很难过。
是啊是啊，可是从游泳池上来你就擦干就穿衣服，你不会觉得很怪吗？
可是一回家就马上洗澡啊，也还好啦。
那也要你住得很近吧。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优势好吗？
嗯，可是我以前就算是二三十分钟还是会这样。
好，没关系，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应之道。反正第一则新闻是这样，就是关于比利时的一个水下漫画展的部分。那第二个新闻我觉得还 蛮值得提一提的是，因为它跟我们今天想讲的主题是有关的。
嗯，
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知名旅游景点要规范游客这件事情，重点并不在那边，而是说现在世界上有大概十几个地方，包括城市、包括地区、国家或岛屿，他们都是那种很多观光客会去玩的一些景点或者是场所、
嗯、
那因为观光客太多了，导致他们的环境啦，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有被打扰到，或者是可能环境被破坏，所以这些地方就试图要针对观光客的行为去提出一些规范，主要是一些准则跟守则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其实就是来自于帛琉
哦，就我发誓，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帛琉的誓约之类的、那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是帛琉啦、
嗯、
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或许可以连起来讲一讲。可是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帛琉的所谓的誓约、它是在你入境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啊，
在海关那边
就是我们不是会签证章吗？
对对对，
就是盖那个誓约
入境章。我有看到你护照那一页嘛，
嗯，
可是你真的在现场你有一个手举起来要发誓之类的吗？
没有啊、他就会跟你讲说这边签名，
所以你就签个名。
对，
那你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吗？
你要下飞机之前其实它就有动画了。
哦，你说在飞机上播？
对对对对，他会有一个，他们还蛮用心，他们有做一个剧情，
嗯、okay ，
就是什么一个巨人，然后到帛琉，然后他可能会踢伤珊瑚什么什么的，然后族人就教他要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其实那个飞机要落地之前播放的宣导影片，也反映了国家的concern是什么、欸？像台湾就是不要带猪肉，
对，最近就是一直都是猪肉啊，
对啊，
以前有登革热什么的、
哦，是吗？我记得以前一直都是猪肉、欸，
没有没有没有，以前也有其他的
，OK。然后帛琉就是不要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
对，而且他很用心做一个有剧情的动画
，OK。但是做的好看吗？
嗯，至少会 get attention， 就是
OK， 会让你注意的看它，
对对，就是会居然是一个奇怪的动画这样子
，OK， 对啊，然后我就看到说这些地方他们觉得帛琉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观光客在入境之前去做一个类似宣誓的动作，他们觉得是蛮好的，所以他们也想模仿跟效法。嗯、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帛琉这个入境要宣誓的这件事情，它应该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行政效力吧？
嗯，就是你心中道德的那一块啊。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是个誓约，你总有个发誓的对象吧？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是对神发誓，或者是拿什么东西来赌咒之类的。可是你在帛琉入境的时候，这个誓约到底是对谁发誓？
就对自己心中道德啊？
那有用吗？重点是你心中有道德的人，你不用发誓也会遵守；那你心中没有道德的人，其实你
就咆哮啊！
这词怎么听着有点熟悉呢？
我不在道德的制高点，就是在往道德的制高点的路上。
我想这个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想必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同事吧？
对，我觉得这种人在职场上、在生活中应该都蛮多的。
对，就是他就没有做，然后你做了，然后他就对你咆哮。
哦，反正大声就赢这样。
对，
不，重点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入境的时候做了这些发誓，比如说我发誓不要破坏什么帛琉的生态啊，不要伤害海洋动物之类的，那你如果真的做了会有什么罚则吗？也不会有吧。
我其实不太清楚他们有什么罚则啦、
okay、
可是因为像你带防晒乳他就会丢掉嘛，或者什么的、嗯、可是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看得懂每一个防晒乳啦、
嗯、
那这个应该就是有人检举或什么的吧。
对啊，但是我就看说别的地方，比如像京都、像阿姆斯特丹、像巴厘岛或者像马丘比丘这些地方，他们都有去模仿这一类的做法，然后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游客守则。他会放在自己的旅游局网站上面，就是算是给游客的建议，要求他们遵守嘛。
那有人没有遵守就大声咆哮就好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放这些守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他没有实际的效力啊。我就不太懂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用的，
就是至少让你心中有一个道德的坎呐、
啊。哦，是这么容易建立的吗？
你可能没有站在道德高低过吧。
我没有欸，我一直都在低谷里面啊，你在说什么？谁没有要去抢占道德高地的意思哦？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确实还蛮多，知名的观光景点跟地区，它的旅游品质是蛮让人不敢恭维的啦。
嗯，
比如像过去十年，我一直不敢再去京都，就是因为真的很可怕。
我从来没去过欸，
我上一次去是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是淡季去，真的还好，很少观光客，所以我觉得可以逛得很轻松。
嗯，
但是后来我看朋友去啊，不管哪一个季节去，我觉得人都多到很可怕，而且你知道总是会有一些人要去骚扰，或者是 拍摄走在街上的舞伎啊艺伎，但其实那个对人家是很不礼貌的事嘛，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平常生活，这就好像你在路上随便拦一个人，哎，我拍你一下哦，这不是很怪吗？
对啊，但而且其实重点是京都的人口并没有很多，然后你大量的观光客塞进去之后，其实对京都人的日常生活很困扰。其实阿姆斯特丹也是啊，大家都觉得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可以合法抽大麻的地方嘛，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这种自由开放的风气去，还有红灯区啊，可是其实阿姆斯特丹的大麻是只有在他们指定的一些 coffee 里面是可以抽的，你不是任何地方都合法哦。但是有些人就搞不清楚状况嘛，你可能会在路上就是呼麻呼到呛掉之类的。
我知道是像美国好像是说不可以在路上喝啤酒还是什么，
这点我不懂欸，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怪
所以他们都会套一个纸袋。
对，但是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的是没办法理解，超怪的。所以我就觉得酒有什么好，
那大麻可以套一个纸袋吗？
套一个纸袋你还是要抽啊，就是都会是那个味道啊，大麻的味道很好认的哦。可是说实话，你看在法国，
那如果在上面装一个空清机呢？
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
就把那个味道分子吸走
啊，这到底是什么烂主意？
都有那个了，空气清新机的口罩。
讲到这个，我学长说他上次回巴黎的时候，在飞机上坐他隔壁人带了一台的空气清新机上飞机，就疫情那个时候然后被空姐制止，还跟空姐吵架这样子。
所以大麻也可以带啊。
好，你去建议一下我是不知道啦，但我只是觉得说今天你要出去玩的话还是尽量遵
守。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吸烟的人都可以带一台，这样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你现在想做这个生意是不是？
没有，我只是觉得闻到烟味很烦。
但这也没办法，我是觉得现在在路上吸烟的人有变少啦。
因为要戴口罩的关系啊。
是这样吗？
应该吧，因为你戴口罩你吸烟就不方便。
我以为是现在大家对于吸到二手烟这件事情比较介意耶。
哦，是吗？我觉得是因为是口罩，要不然你就要在口罩上面戳洞。他在
那戳洞什么意思？那你戴口罩干嘛？在讲什么奇怪的事情？好了，我觉得这对这不重要，重点我只是想要讲说，其实各国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嘛。那我们也是为了这些独特的事情想要去看，所以才去旅行的。所以我们如果去到当地，总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各种观念，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行为规范。
入境随俗，
入境随俗，对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基本的尊重还是需要的，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当一个好的旅人哦。
就是好的入境随俗。
什么叫好的入境随俗？好啦，其实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就是延伸出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波流，因为去年十一月这件事情我已经抱怨很久了，就是你丢下我然后跑去波流潜水这件事情我至今仍然怀恨在心，所以我想说那还是要请你来讲一下波流这件事情。就是波流它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波流我不太知道说现在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还是不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它曾经一度很红，可是后来我好像比较少听到人家去，真的除非你是一个很爱潜水的人啦，不然的话我很少听到一般人会说想要去帛琉或干嘛的。
因为我觉得啊，它虽然是海岛国家，但是你如果说真的要去度假的话，我觉得东南亚是真的会比较便宜啦。
哦，因为帛琉它毕竟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嘛，所以所有东西都靠进口，这样一定会比较贵。
而且他们其实还蛮管制就是人口的，就是进来出去，所以
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们入境会有人口限制吗？有总量管制是
不是？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你有回程机票，不像其他国家不一定要有回程机票，你有签证就可以了。
可能因为他也是领土很小吧。
对，
然后我知道他们的公民权跟永居好像非常难拿，
好像是。
对啊，他们不太接受外面的移民，因为他们本身资源就
不多，而且好像买房子也只能买地上权之类。其实这我不太懂，可能就是请别人补充一下。他一进来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没听清楚，他就问我待几天，然后我就说了，然后接着他就说那你的机票呢，我说机票，然后我就拿我去程的机票，他说不是啊，回程的机票
哎、你们不是一群人一起去吗？其他没有提醒你哦。
不是啊，你在过海关都是一个人过啊。
没有啊，就是你们不是算是包团吗？那你们不会有说比如说事先出发一些、
我们分很远啊。
我以为你们会有一些行前通知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
哦，是有啦，可是因为你就睡醒，你也不太知道
是睡醒的部分，
对，你也不太记得说到底要干嘛，反正海关问什么就答什么、这也没什么好那个的啊。
反正我是觉得帛琉它最知名的应该就是它的水下世界啦，因为它的水下生态多样性真的非常的丰富嘛。
嗯，
那我知道今年还是去年底的时候开始，帛琉他们就有跟国际的一些单位一些机构去合作，好像还包括国家地理频道，
嗯，
他们一起想要去再针对帛琉水下生态的多样性去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特色啦。
嗯，
所以才会说大家去到帛琉想到的应该都是水下活动，甚至不是水上，几乎都是潜水或浮潜这一类的嘛。所以你们这次其实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去潜水，它其实就是个潜旅团嘛。
对。
可是我看到别人在介绍关于帛琉的潜水玩法的时候，有提到两种方式，一种是船潜，一种是船宿。
嗯，
你们这次是走船潜的方式，对不对？
对，就是住在路上。
为什么没有想要走船宿的方式？因为我看那些介绍里面，有些人都会讲说，最推荐的其实是船宿的方式。
我就是人家约了我就去啊，所以就交给别人安排。
所以是放空的意思吗？
对，当然有人安排的时候我就放空啊。
哦，好哦，都没有想到自己了解一下的意思吗？
可是因为又没去过，然后他们又是待过那边的人，就相信他们啊。嗯，
可是如果你自己选的话，你会想要选船潜还是船宿？
可能就是看潜点吧。嗯，就是他可以先安排一些潜点。
对，
然后因为其实有些地方是比较远的，可能真的就是需要船宿啦。
船潜是到不了那些比较远的地方吗？
不是啊，那你油要带多少要记得啊。
但是这个其实都可以指定吧，就是我今天如果找潜店或导潜的时候都可以要求说我希望能够去到哪些点，
就是可以询问啊。我不确定能不能指定。嗯，那这是因为这次我跟的都是教练，然后他们就是在那边工作过。
嗯，
所以他们就指定说，哦，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这样子。嗯，
欸，其实台湾人在帛琉工作的是不是还不少啊？
蛮多的，都是以潜水教练为主。嗯，我觉得路上还好。
因为我知道的是，甚至我周边有一些人我都听说过他们之前是在帛琉工作过。
嗯，
然后因为疫情才回来的。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因为是邦交国的关系，所以比较多人过去那边工作这样子。
Maybe 吧，因为我住的那一间帛琉大饭店好像也是台湾人开的。
嗯 okay，
然后我们那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比较晚，比较没有其他工作人员，然后来的也都跟我们讲台湾的那种中文。
okay，
就是听得出来是台湾腔。
嗯，对啊，因为甚至老爷酒店也在那边有开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欸，好像台湾的东西在那边是还蛮多的。
对啊，毕竟那边也没有制造业啊。嗯，可能就是到处拿东西这样。
什么叫到处拿东西？
到处进口东西。
你这样好像帛琉是小偷。可以不要污蔑人家吗？
没有污蔑。欸，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从饭店借东西，他们就是会登记。
借东西
就是例如说借毛巾啊或者什么。然后一条毛巾好像$25吧。
哈，好贵哦。
就是如果你弄丢的话。
嗯，
对。
对，
你借不用钱，但是如果你弄丢就$25。
是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成本真的很高吧，所以他就很怕人家偷走或者是干嘛的。
对，或弄丢之类的。
啊，OK， 所以我觉得去帛琉或这种观光海岛旅行啊，它真的相对来说费用会高一点啦。
嗯，我觉得也是看地方吧。嗯，好像巴厘岛就没那么贵。
没有，巴厘岛其实不便宜。
哦，是吗？
嗯，巴厘岛听说物价是算高的。哦，不过那个不重要啦，就是重点是说我觉得这种观光海岛本身它的消费就会高一点，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事情。
可是像帛琉它就必须得要几家酒才会比较划算。
嗯嗯，所以你们这次也是走几家酒过去嘛？
对啊，因为如果你不几家酒的话，光是机票就3万。
嗯，其实不便宜。欸，3万哦。
对啊，那如果你是几家酒也是3万。
哦哦哦 OK。 那确实几家酒是比较划算啦。可是我知道像你们这次去以自己潜旅的方式在安排行程嘛。
嗯，
你们总共潜几支气瓶？
总共潜9支啊，
就是一天3支这样子，然后扣掉头尾。
嗯，
所以你们总共去了哪些潜点？因为他们潜点实在太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主要就是德国水道、乌龙水道，然后蓝洞、蓝角这几个。
那各有什么特色吗？
我觉得蓝角那边是我们去潜了2次，然后那边生物真的是超级无敌多。嗯，每次都眼花缭乱。
你说蓝角的生物很多。
嗯，
有看到什么特殊的吗？
就很多濒危种。
很多濒危种。
对，
OK，
就是什么 Eagle Ray 啊、豹纹鲨啊什么的。
Eagle Ray 是一种红鱼吧？
对对对 对， 对，
OK， 所以这个也是数量很少的嘛。
都是濒危种啊。
OK，
嗯，
那你们看到 Manta 是在哪里？那个贵妇红，
那个应该是德国水道。
OK，
诶，应该是乌龙，
是乌龙水道。
嗯，
OK， 一次看到3只，这算是 正常的吗？那边是有很多的鬼蝠轰吗？还是
就是我们第一天去我们就去下了，
对，
然后就非常多。可是因为前旅团的安排，通常去看那个 main塔都是最后一天，
嗯，
他们通常都会在那边聚集啦。但是能不能看到那么多只，就是运气问题。
所以基本上如果去到那边，就有很高的几率会看到 main塔，
是蛮高的。可是因为那个点，其实它本来能见度就不好。
哦，是吗？
对。
我以为柏流没有能见度不好的地方，
欸，就是要看地点啊，哦，
还是气候的关系，
我也不知道，欸，反正就是像蓝角蓝洞那个就是非常清澈。
嗯， 嗯，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看很多人拍的照片，空拍或者是水下照片，影片，我都觉得哇，这里的能见度感觉真的好好，那海水超透的。
对，可是我听人家讲说去其他国家看 Manta好像也都会在一些能见度比较不高的地方，
啊，所以是它的习性问题。
Maybe， 不知道。
OK， 所以其实你们去的这些点里面，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啊？
我最喜欢哦，应该是蓝角吧。
是因为生物很丰富吗？
很丰富，而且就是挂流沟也蛮有趣的，虽然我们遇到的流完全不强。
挂流沟，所以你之前去小琉球学流沟就是为了这个吗？
对。
但你说流不强，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欸。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流不强啊。
但你同团的不都潜水教练吗？
没有啊，有些人不是啊。
海人的嘴骗人的鬼。
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每一个都要套上这个词汇？
因为这句其实很好用。你们讲的我真的一句都不信。
为什么？
就像上次在垦丁 Iron Man 的时候，大家都被那个浪整的乱七八糟，然后你就跟我说没什么浪啊。
他就真的没有什么浪，啊，
就是这种危险发言。
你讲的我好心虚啊。
就真的很可怕啊，就是想说奇怪，
为什么是可怕，有什么可怕，
就我觉得
你从岸上你有觉得它很大浪吗？
我岸上看我当然不知道啊，可是每一个人，而且是每一个都比过很多次三铁赛的人都说那个浪打到很受不了
哦。
然后你跟我说没有浪啊，还好吧这样。
那我个人感受啊，
对，就是如果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有问题，那可能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大家都说那个东西有问题，那大概就是你有问题。
那可是现在大家都说流没有很强啊，
但你们这个母体本身有问题。
什么东西啦？
对啊，就是我想说你们应该都是水性非常好的人吧，然后你们对流的判断应该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
什么东西啦？
可是像你还是有用到流钩嘛，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它没有什么流的话，你这样勾它有什么意义？
就是感受一下飞起来的感觉。
感受一下。
就要飞起来了。
可是那时候你去小琉球练的时候，小琉球的流有
也不强。
也不强。好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流运的人吧。
什么叫没什么流运？可是像我看很多人去柏流都会去那个鲨鱼城哦。
嗯。
你们没有去到那里？
我们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会太远了，离我们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外海的地方吗？
我们同款有人买那个地图，就其他教练指鲨鱼城在什么地方，仔细看过之后，我们本来是有预定想要问问看教练要不要带我们去，就是问导潜有没有要带我们去。
对，
我们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内心其实觉得他应该会拒绝
哦，
因为他刚好在我们要去的点的反方向
哦。
对，而且就是对，而且就是整整就是我们反方向刚好一样的距离，所以那个真的太远了。
对，可是我知道你们中间也有去追鲨鱼不是吗？
哦，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太白目。
为什么？
你知道我们第一支啊应该是要试大家的能力，
嗯，
然后因为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教练很多，
嗯，
所以他们就有点不顾导潜的就开始追鲨鱼。然后我就有点疑惑，就是我现在应该要跟导潜呢还是跟同团的这些教练们呢？然后我就跟着一起追，然后结果第一支我们在 briefing 的时候就说好要下到14米到18米之间，
嗯，
就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快要就是氧中毒的状况，我们下到20米左右。
所以导潜没有骂你们吗？
导潜只是上来傻眼而已，就是怎么这么不受控这样。
可是导潜也知道你们都是潜水经验很多的人吧？
是知道啊，所以他也没有觉得很惊讶，只是觉得很傻眼。然后有人比较遵守规则，就说你们都剩80半，我还有200半。
你们到底是怎样？以后导潜应该身上要带那个什么红牌黄牌之类的。
逼。
对啊，就是你犯规又给你红牌。
哎，欸，可是我们最后一只就有下到极限啊，而且还下满了，我们就下满一个小时。
嗯，
因为正常规矩就是一个小时，他们只会待一个小时。
可是鲨鱼城那边是真的鲨鱼很多的一个地方吗？
听说啦，可是他们说想要看时间季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好像 现在不会有那么多鲨鱼、
okay.
所以就说
所以不去其实也还好，
对，他们是这样说，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去看啊。
对，但是像我知道这次你们也没有去到水母湖嘛，我也有点讶异耶，因为水母湖应该算是在帛琉来说非常非常招牌的一个景点。
嗯，他们也说就是现在因为环境啊生态啊什么的，然后水母变很少。
哇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旅客遵守一些当地的守则。因为我知道还蛮多人可能会伤到水母，
对，他们很脆弱。
水母就一团软软的，这可以想象它很脆弱啦。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第一个对帛琉的印象就是它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无毒水母湖。我看别人拍的照片或影片，就是哇，那满满的水母是迎面而来，视觉上的那个感觉好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说现在要拍到也是可以，可是要挑点。以前是那个湖满满的都是，然后现在好像是说要挑点才有机会拍到这样的照片。
OK。那你们有去看那个什么海龟洞、海龟墙什么的吗？
有海龟墙，对，可是那海龟墙比较无聊一点。
哦，是哦，没有海龟。
有啦，到处都有海龟，海龟还可以摸欸。
海龟可以摸？
对啊。
可是你去摸一个海洋动物这样好吗？
他们的壳好像说有神经吧。
壳有神经？
对，我是听其他教练讲的，然后你摸它就有点像摸小狗狗一样，它摸了会很舒服很爽，就有点帮它搔痒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乌龟的壳可能没有感觉，就是你去打到它或干嘛它没有任何的影响，是错误的、哦、
错误的，它神经都在上面、
欸、那它的壳有什么意义啊？你告诉我，它如果被攻击缩在壳里面之类的话，
它应该 是说它那个壳可以保护它，只是说它会很敏感，所以它会知道说有人攻击它的时候它可以继续躲着啊，没有危险的时候再出来啊。
对，但我想的就是说今天壳就是为了保护你，那如果你打你的壳你会痛的话，你那个壳有什么意义？
应该是比较敏感吧或者是什么，可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穿啊。
哦、okay.
我在想应该也没那么容易被打穿啊。
可是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摸海龟的壳它会舒服这件事、欸、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
所以你有去摸它吗？
就没有啊，就是导潜在那边示意我们摸它，我们每个人都不敢摸啊，你知道一摸一只就是300,000欸，
你不要把台湾的观念带出去好不好？
我们真的是太遵守我们的道德底线了，我没办法咆哮。
不要再咆哮，不是重点是300,000是台湾的事情啊。
对，
因为在台湾是移动的罚单，但是国外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啊。
OK，
就是后来有人跟我们讲说，欸，你知道导潜在示意你们去摸那个海龟，我们才
错失良机。
对，然后后来要找海龟就不好找。
你不是海龟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可是它有时候就是离你有一点距离。我有跟海龟共游啦，
okay.
不是，好像是带妹更难遇到的。
哦，但它也是一种海龟啦。
对，但是它更难遇到。
我觉得你们遇到好多好多种生物哦。我记得你有遇到苏美鱼不是吗？
对啊。
可是我苏美鱼跟龙头鹰哥我一直分不清欸。
我也有问，他就说苏美鱼就是比较圆，龙头鹰哥前面那一块凸出来就比较方。
就算你这样讲，我觉得很抽象欸。
欸，可是他们真的好可爱哦。
就他们长得憨憨的啊，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才知道他们喜欢吃鸡蛋。
鸡蛋？
对。
苏美鱼喜欢吃鸡蛋。所以你是可以带鸡蛋下去喂它的意思吗？
不行啊，不行啊。
哦，我想说你都可以摸了，不能喂食吗？
只是就是听其他人讲说他们喜欢吃鸡蛋，我只是觉得很奇妙而已。他们怎么知道那是鸡蛋？
只能说它自然是很奥妙的吧。一语带过。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对于帛琉旅行啊，我们会安排的几乎都是这种水下的景点嘛，因为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精彩值得去的一个部分。你有去到什么陆地上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景点吗？
哦，这是我们完全没有去陆地啊。
我就是有点好奇，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介绍帛琉陆地上的景点，我看完一轮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值得看吗？
啊，我知道那个大使馆。
你说台湾大使馆吗？
对，我有在前面拍照。
哦，这个一定要的吧？毕竟台湾大使馆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稀少。
对，现在又断交一个不是吗？也是太平洋岛国。
你说土瓦鲁之类的吗？
对对 对, 对，
还是诺鲁啊？
忘了，反正就是断交日常。
哦，没有关系啊，反正
对
断交不是撤资，不用特别通知。
对对，
就台湾大使馆真的很少见啦。就像之前去梵蒂冈，我们也会去大使馆拍照。
这一定要啊！就是大使馆真的很难找到，
很难遇到一个，
只能就是办事处。
对，不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看到别人介绍那种帛琉的陆地的景点啊，什么 WCTC 超市哦，还有什么老爷酒店下午茶。还有一个冰淇淋店，一个汉堡店，还有什么某个饭店的 什么观景平台看夕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可以称为景点的东西吗？有啦，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是漂亮的，就是像好像是一个天使瀑布吧。
哦，
那个瀑布本身我觉得还蛮美的。
那个是要额外再花钱去一个一日游，我们就没有，而且很赶呐、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的话，就变成那一天早上我们就不能休息。
嗯，
对，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没有去，因为他那个行程通行还有包括小白宫。
OK， 他们总统府，
对，然后是台湾人设计的，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看到人家介绍，
嗯，
但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那种历史建筑或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还好啦，
嗯，
可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超市会是一个景点，
可能就很现代吧。因为它真的很大一个，然后又是玻璃的透明的那种，
说它是玻璃帷幕建筑，
嗯，里面还有日出茶太。
哦，好哦，日出茶太其实现在生意真的做到蛮大的耶。因为他们在巴黎也很多间，所以你有去买一杯手摇饮解乡愁吗？
没有。哎、欸，其实有一天我真的有点想喝，但是我忍住了。
那个我也不懂为什么什么有一个叫做阿玛莲娜的意式冰淇淋店会是景点耶。
哦，他之前好像真的那上面很有名的冰淇淋，然后是真的意大利人做的、
嗯、OK
的那种意式冰淇淋，可是
雪辣豆，
可是我现在就是听说他们已经是被波流当地人接手了。
你说这间店吗？
对
，OK。
然后那个就是做这个冰淇淋的人已经跑去当大使了。
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是波流的意大利大使啊？
哈
不是，哎，应该是意大利的波流大使。哎，是怎么讲才对？
就是意大利驻波流的大使。
对对对对对。
不是啊，怎么解释都很怪吧？什么意思？卖冰淇淋变成大使？为什么？
对啊，就是那边的大使啊！
哈，我到底听了什么？我有点怀疑自己、
欸、住在那边是算什么大使？意大利大使吗？
对啊，他是意大利的驻伯流大使。
对，就是这样。
不是我的疑问不是这个，我的疑问是他为什么会卖冰淇淋卖到变成大使？
我不知道，我就是听到说哦，现在就是之前卖这个冰淇淋的去做大使了，就这样。
我知道意大利人很随便，但是他们有这么随便吗？
我不知道，
还是他们真的没有人要去那边，然后既然有一个意大利人在当地就叫他去当大使。
我不知道，可能要大家查一下资料。我只知道就是我听到的消息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是小道消息还是真正的消息
还是都市传说。
I don't know。
所以这间冰淇淋店到底好不好吃？
就是他接手，人家说接手之后就不好吃了。
哦，就是、
但是
换了老板之后口味就变
了。对，但是我有去吃，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变得不好吃。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用一个冷冻柜装冰淇淋，
一般冰淇淋都会用冷冻柜装，不是吗？
不是，是那种你买回家储藏东西的那种横式的大箱冰柜。
你说家里会摆冷冻柜？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白色的，有没有那种应该是说那种就是餐厅里面会摆的那种
哦，
那种很大横的，然后你要上鲜的那种
哦。哎，可是一般的意式冰淇淋不是它会是一个玻璃柜，然后里面会展示出来它所有的口味，你可以选这样吗？
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一天要回去，然后要去那个超市，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群台湾人在讨论，然后他们好像有点就是英文可能不太好，所以有点紧张，然后不知道要找谁讲，然后因为整个团只有我想要吃冰淇淋，因为他们都说变得不好吃所以不吃，然后我就想说啊，只是一个冰淇淋就是吃吃看也没关系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跑去吃冰淇淋这样。
对，
然后我就看到一群人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反正都台湾人，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在排队，他们说没有，他们在看看上面的电子看板、
嗯、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看电子看板对，然后就是发现他们玻璃的部分全部都空的、
嗯、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询问说哎、欸啊，你们现在那个是没有冰淇淋吗还是什么，他说有啊，就在旁边啊，然后就指着那个白色的冰柜这样
OK
然后冰柜上面有贴各个 flavor
口味，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不到是不是？
我看不到，他打开之后才看到那个冰淇淋就是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他架了两条铁杆放那个冰淇淋的上面
好微妙、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然后他挖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样弄上去的时候还蛮硬的
哦。可是这样吃起来其实应该不太道地的感觉，因为杰拉德应该不会是硬邦邦的那种，
他其实也没到硬邦邦，他里面还是有那种就是打出来的那种空气，只是你会吃得出来就是比一般意式冰淇淋就是没有那么绵密
好 所以要不要发起一个联署请愿之类，就是拜托一大一大的手回来卖冰淇淋。
我们可以在台湾吃啊。
哦，也是啊。
就没有追求到这件事情，追求成这个样子。哦，好啦，可能住那边的人会追求吧。
因为这么热，其实应该还蛮容易想吃冰的吧。嗯。我刚讲到热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件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有查到一个新闻，是说柏流在去年的时候办了他们立国以来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赛。
欸，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要带跑鞋去。
哦，对，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有跟我说你想在那边跑步。嗯，结果呢
又热又湿，我根本没办法跑。我真的不晓得那些非洲很快的人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可非洲搞不好很干啊。因为南太平洋岛国应该会相对来说湿度更高吧，我觉得有时候
可是那个热我也没办法接受。欸，它就32度啊。
哦，是啦，热确实是跑起来比较不舒服一点，所以我那时候才会看到新闻说想说哈，柏流办马拉松而且是立国以来第一次，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欸，因为我就觉得那不是一个很适合跑马拉松的地方。
对，我觉得可以在那边跑的人一定都没心没肺。
什么叫没心没肺？
就是没有心脏又没有肺，他们不用呼吸就可以跑。
为什么要批评人家？
为什么这是批评？这是一个称赞。
欸，哦，为什么是称赞？
就是你跑步没心没肺的。
对，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个马拉松其实去年也是蛮多台湾人去协力帮他们做筹划跟办理。
可以想象啊，
因为像我知道一些台湾的教练啊运动员好像有去帮他们带一些课程还是什么的。然后甚至像台湾的政界其实也是有人去帮他们做宣传啊一些经费的处理这样子。所以好像那个时候在台湾发了非常非常多的新闻稿，就是说他们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赛欢迎大家去参加。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好奇，我很想知道到底这件事情后来办得怎么样啊，然后今年会不会有第二届什么的。查了一下就发现诶，一点消息都没有。欸，想说
可是因为好像我一直听说他们就是发展不平衡还是什么的。
okay， 所以希望透过办一个运动赛事的方式来提振观光，
可能让大家知道有另外一座岛存在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不是啊，可是重点是去另外一座岛可以做什么，那边有
就是小白宫啊机场啊。
听到机场都觉得不会想去，因为感觉机场附近就不会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很新的超市啊。哦，很现代化的超市。
好哦。那你会想去跑吗？
我就说了，我光是踏出去那一步我就已经心跳190了。
不是，我总是觉得说他六月半马拉松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季节。
我觉得有差吗？
不是啊，可是因为你看像东南亚或印度他都还是会分成什么雨季啊干季啊凉季。
可是他们在赤道上有差吗？这个我蛮好奇的啦。 我地理不好。
okay。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赤道无风带啊还是什么。
嗯 OK，好吧，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还蛮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在柏流跑马拉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有去跑过的可以留言跟我们讲一下。
对，
我真的觉得那真的好热，我真的是举步维艰。不过我还是有看到当地的小朋友有在练习跑步。
你说学校的课程？
不是不是，就自己在路上跑。哦，而且是穿着比较好的跑鞋这样跑。
真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说柏流人民是很勤奋的民族吗？
我不知道啦。因为每个人兴趣不一样啊。
没有，我只是觉得就像在台湾的夏天你要我出去跑步我也觉得很困扰一样。就觉得应该跑，可是看着外面的温度就觉得嗯，
我觉得湿度跟温度都有关系。
是啦，好啦，但我觉得其实柏流虽然整体来说我们都会看到别人介绍他们有哪些景点哪些景点，但是算到最后你还是会觉得说还是水下世界的部分是最吸引人的啦。
嗯，对啊。
而且其实除了像前面讲的那些都是生物的景点或潜点之外啊，我还知道那边有人会去潜一个叫做零式战机的点。
哦，哎，这我们都没有讨论过。哎，
可能因为你们不是历史控吧。
哦，
因为它就是二次大战期间的那种日本战机，应该就是一个被击毁或者是坠落到海里面的。一般我们在台湾会下潜看这种所谓的人文的潜点，大部分都是船，
对，
一些沉船军舰什么的，但是他们是看战机，然后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如果是有机会去的话我会还蛮想看的。
嗯，可是他们其实也有放一些他们打捞上来的炮弹或者什么。
嗯，
就是那种战争时候留下来的。
因为他们在二战时期应该也是有被日本占领过吧。
对啊，
所以也是曾经发生过一些战争。那我觉得我自己来说会蛮想多看一些这种遗迹类的景点或潜点啦。
嗯，
所以如果之后有去柏流我还蛮希望拍这样的
行程。
那边
有一个柏流博物馆，
那你有进去看吗？
我们就在外面看那个房子，
因为我有看到别人推荐过这个景点。
嗯，
所以你们没进去，
没进去，
也不知道里面展什么就是了。
不知道
哦，好，
我只有看到楼上卖电而已。
好哦，好啦，我自己是觉得真的蛮值得去的啦。嗯，但是交通的部分，它一个礼拜是不是就一个航班飞、啊？
两个
航班，
三六
礼拜三跟礼拜六直飞柏流这样子。
好，
反正就是航班蛮固定的啦。
对对对。
那但是在他们国内的移动呢，你们有租车还是什么吗？
没有，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潜水，
对，
所以我们没有去其他地方。
可是因为像我知道你们去宫古岛的时候，你们也是租车跑，不是吗？
对。
可是，在柏流不需要。
因为我们有船移动啊，嗯，我们在宫古岛的时候是自潜，然后不是用船，我们是岸潜。
哦，是岸潜。
对，
所以在柏流，其实我觉得相对是不是还比较方便啊？
你说
在移动方面，嗯，不需要移动很长的距离，
看你怎么潜吧。他们也有自潜团啊，只是我不知道自潜团怎么带，就是有各种玩法啦。
Okay.
如果在海里面的话，
嗯，那当地基本上消费是用美金嘛？
对，
信用卡没那么普遍吧？
信用卡如果你去一些超市它还是可以用啦，
嗯，但基本上身上的现金还是要备到一定的数量吧。
一定要一定要，因为如果你临时想要买个什么小吃摊，或是你刚好遇到他们的夜市，你就必须得要。
哦，他们有夜市哦，
两个礼拜一次，我们这次去没有遇到。
两个礼拜，所以那是看运气，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要刚好碰到他们有的那一周。
对对对对，
啊 okay，
因为而且你很难待到两个礼拜啦，老实说。
在南太平洋海岛待两个礼拜其实真的算很久耶。欸，
对，但是因为你的机加酒没办法买到两个礼拜。
一来也是贵啦，嗯，二来是你可能除非你真的就很热爱潜水，一直潜水，
对啊，
不然你可能真的很难待。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老师，就说他看了古早的电影，就《蓝色珊瑚礁》之后，对于马尔蒂夫充满了梦想。
嗯，
然后他跟团，然后去马尔蒂夫来干嘛的？然后他们就有去一些那种小岛，还是无人岛一些度假村。嗯，然后他就船把你载过去之后，丢你在那边两天还是三天，就让你在那边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风光。
嗯，
他说第一天去的时候觉得哇，这里好美，他就坐在沙滩上晒太阳、看海、喝饮料。然后第二天在沙滩上看海、晒太阳、喝饮料。然后他说他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很想看到海上有船，就跟他挥手来救我，赶快把我带回文明的世界里。对啊，如果觉得其实你在这种度假海岛，除非你是真的很热爱那样的生活啦，不然
我
们可能会，
真的如果你喜欢度假海岛的话，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真的要喜欢水上活动，
水上或水下吧，就是你一定要喜欢在海里面。
对对对，因为我看很多人去巴厘岛也是会带一个浪板去。
哦，带浪板出国吗？
对对对对，或者是去当地租啦，也是有。
嗯，因为我觉得带浪板感觉好麻烦哦，它就是一个特规行李啊。
对啊，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防晒问题，因为前面其实有讲到说他们入境的时候也会检查行李嘛，就如果有一些防晒乳可能他不会让你用，因为他们有特别去要求说不可以使用任何含有破坏海洋或珊瑚成分的防晒用品。
嗯，
但其实在台湾我们也可以买到很多所谓海洋友善的防晒乳。
嗯，
是不是那边也都不能用啊？
就是都不要带吧，因为他们不见得看得懂。
哦，反正他们就一律丢掉就对了。
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带。
对
对，然后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看得懂我带的那些东西。
可是我看人家介绍，有一些说在那边是用椰子油防晒，是真的吗？
哦，我觉得台湾人还蛮迷椰子油防晒的。
可是椰子油真的有防晒效果吗？
它 SPF 只有5，
也太低了吧。
我后来有去查
过，5要防什么？
因为其实在澳洲的时候也有台湾人跟我讲这个。
在澳洲也会啊？
对啊，就是都台湾人跟我讲。
该不会是台湾的一种都市传说吧？
我不知道。可是椰子油我其实不是下水前擦，欸，
嗯，
我反而是我觉得我快要晒伤的时候我赶快擦。
哦，你说滋润皮肤？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是蛮有效的，反而我回来没什么红。
OK，
对，就是因为我好像就把它当保湿用。
可是你有晒伤吗？
就没有啊，
完全没晒伤。那你也没有擦防晒乳？哦，
没有啊，可是我不容易晒伤。
哦哦哦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晒伤的人，所以我很关心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我是把它当保湿啦。
那在当地涂这种椰子油当防晒人多吗？
就潜店他有准备一罐让你试用，
哦，
如果你用喜欢的话可以买。
哦，商品的部分还是这是他们的阴谋啊。
欸，可是最近说潜店，因为我们去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买，
嗯，
然后因为它炸出来的很香，
炸出来
就是
你说。
就是，
他们自己炸的，
哦，自己弄的，
哦，okay，
对， 对，
所以不是那种超市买的，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同团的人想买，然后就说哦，因为他们最近接团接很多，嗯，所以没有时间弄。
我以为是说像什么好事多卖弄一桶椰子油给你抹，不是？而且我就是一直在想象那个情境，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们家也会用椰子油炒菜，
嗯，
然后就觉得嗯，大家都抹椰子油走在海边，你不会觉得整个海边都是一个食物的味道吗？
很香。
对，想象起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
嗯，我是觉得它挡晒后就是滋润是蛮有效的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哦，那就是也希望如果有人有相关心得可以告诉我们，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
对，但是如果就科学上面来讲的话，我是曾经有查过椰子油防晒是 SPF5。
好的5就是跟没有也差不多了吧聊胜于无这样子。
对，但是就是大家看看，其实岛上也有卖啦，不要触犯人家规矩就好了。
是啦，因为海洋资源真的是他们立国的经济的命脉啦。
对啊，
所以我们去到当地还是要尊重人家这个规矩就是。
而且好像说他们珊瑚比较耐热，所以他们
是因为在赤道附近吗？
Maybe 可能是所以我也不清楚，可是他们那边水温真的是比较热啦。
你不是说什么你好像你觉得你这是带那个无袖的潜水防寒衣都觉得太热吗？
对啊，我就有点后悔，
这样就知道下次去就该带什么样正确的服装。
对，
我是真的觉得帛琉是我一直都很想去但还没有机会去的一个旅游景点。
去啊，
你讲得很轻松耶，风凉话。到底是谁把我丢在南投山上跑步然后自己去潜水的？
你也跑得蛮开心的啊。
是也没有不开心啊，但是就有那个背叛感还是无法忘记，你知道。对啊，所以也是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然后也喜欢海洋喜欢这种水下的很丰富的世界的话，是真的蛮推荐去帛琉看看的啦。
嗯，
而且还可以去寻找难得一见的台湾大使馆哦。
那边真的是可以拍照，虽然我没有在办公时间进去过啦，虽然说我也不知道进去要干嘛。
进去打招呼吗？要干嘛？
跟大使打个招呼。大使我要跟你拍照。
大使会理你吗？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哎、欸，我是台湾人耶、欸、
应该很多吧，当地一点都不稀奇
啊。可是你看有台湾大使馆，然后再跟台湾大使拍照，你就集成一套了、欸、
谢谢你，谢谢你的建议。对啊，反正总之其实去到当地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这个海洋跟环境的保护啦。然后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体验潜水的乐趣的话，其实最好也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潜店，然后找比较好的导潜。那、嗯、我想这个对你的潜水体验应该影响会差异很大。
对啦，我觉得台湾应该都蛮多人去过帛琉的，稍微打听一下都知道那些岛上的事情。嗯，
好好哦。
就例如说我知道意大利大使是做冰淇淋。
不行，意大利大使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太荒谬了。真的值得去查证一下到底是不是都市传说。好啦，那我想这一集大概就到这边咯。
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欢迎在各大平台按赞留下五星好评，并帮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